关胜旗开得胜，宋江喜笑颜开，又发展了两个下线，又垫了两块砖。宋江觉得自己这跳板已经越来越高，距离跳过大宋龙门的日子不远了。宋江的好心情没有维持多久，金毛犬段景柱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。这个人就是个小衰神，三番五次传递不好的消息。当年千里送马毛引发了曾头市与朝天王的冲突，朝天王中箭身亡。这一次他的马又被抢走了，而且是200多匹。段景柱跟杨林、石勇一起到金国买了200多匹马，走到半道马让一伙人给劫走了，领头的就是日后梁山海拔最高的玉宝寺。玉宝寺这个人也很没溜，他转手把这些马卖给了曾头市，这是诚心恶心宋江。就在你眼皮底下销赃，怎么着？婶儿能忍，叔不能忍，宋江更不能忍了。屈指一算，朝天王死去大半年了，自己这个带班老大还没有为朝老大报仇，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再说了，人家还在眼皮底下销赃，再不做出点反应，兄弟们会当你是植物人的。曾头市这批人也很没溜，买马就买马吧，非要扯大旗说要替灵州失败的兵马复仇。灵州失败的兵马就是单廷圭和魏定国这批人，曾头市这些不着四六的人居然说要替他们复仇，这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了。既然曾头市逼到了门口，宋江只能做出反应。他并不是怕曾头市，而是怕晁盖的临终誓言。捉住史文恭者，即为山寨之主。这是宋江头上的一把利剑，效果就跟前朝皇帝的密诏一样，未必有用，但一旦拿出来就吓死人。卢俊义当即表示愿意领兵下山，吴用心中微微一笑，呵，想得美。吴用安排卢俊义和燕青领500人在偏僻小路埋伏，以作不时之需。这种安排等于把卢俊义当成预备队的预备队，这场战役没准备带你玩，你既然不愿意留在山上当壁虎，那就到偏僻小路当流浪狗吧。吴用以为卢俊义这个流浪狗拿不着耗子，结果恰恰相反，卢俊义还真拿住了大耗子，咱们后面再说。跟卢俊义那可怜的500人马相比，其他下山头领的人马就有点奢侈了。花荣和秦明领了3000，鲁智深和武松领了3000，杨志和史进领了3000，朱仝和雷横领了3000，宋江自己带了5000，别人的配置富得流油，卢俊义的配置寒酸无比，这差距相当于奥迪与奥拓的差距。